近排喺台灣係同出版社推介緊一本書啦，亦都喺呢邊嘅國際關係學界十分之關注嘅。咁呢一本咧表面上係小説，但係其實咧係有好充足嘅第一手資料同埋國際關係嘅理論基礎背景嘅。因為佢嘅作者咧並唔係等閒之輩。咁我哋先講書嘅名咧，就係叫做《2034年全面開戰：第三次世界大戰嘅實戰小說》。咁顧名思義啦，佢就係假定公元2034年就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啦。咁當然呢啲書其實有唔少嘅，即係譬如話，我記得喺十幾廿年前，當我哋讀到即係嚴肅嘅國際關係著作嘅時候，譬如話亨廷頓佢嘅《文明衝突論》就已經有一個最後嘅預言式嘅章節，就係話好快就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啦。嗰道火線咧都係喺呢個南海發生嘅。咁當然啦，亨廷頓過咗身，咁佢預言嘅年份咧並未出現，但係重點並唔係預言嘅部分。畢竟學者唔係占卜師，唔係要嚟吹吉避凶嘅，而係佢講嘅結構其實咧慢慢都真係出現緊。所以我哋睇呢啲嘅小説咧，個重點就絕對唔係將佢當係一本嘅猴年運程啊、通勝啊咁樣去睇，而係睇翻佢哋究竟提過一啲咩宏觀嘅結構，值得我哋參考咧。咁呢本書嘅獨特之處係在於佢嗰兩位作者咧，確實係有好多嘅第一手資訊嘅。一位係前美國嘅陸戰隊員 Ackerman， 另一位咧就係北約嘅盟軍前最高司令 James Stavridis。咁佢哋嘅著作點解係得到全世界的關注呢？就是因為本身他那兩位作者都是叫做有名有姓的人来的。那他们共同所推敲的2034年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場景，就是假設在南海首先會爆發中美的衝突，同步在伊朗的上空亦都會爆發美伊的衝突，而背後其實中國和伊朗是聯成一線，主動製造一個刻意出現的危機，其實就是為了改變南海的現狀。但是因為全世界當其時已經是高度緊張的狀態，所以一個地區的衝突慢慢就會變了一場世界的大戰。最深尾核彈是會出動，一級一級這樣升溫。根據他的預言，中國沿海的幾個大城市是會被核彈毀滅，但是中國亦都會派無人機將核彈頭去到美國本土某些的大城市。咁講到咁樣，自然係會多多少少有啲叫做危言聳聽啦。但係正如我哋頭先咁講，重點並唔係呢啲劇情嘅本身，而係究竟佢反映咗乜嘢嘅宏觀結構。咁我哋先睇下究竟有乜嘢特別之處。首先，呢本書嘅兩位作者不斷強調美國嘅民主政體係被中國、俄羅斯等等已經全面成功滲透啦。美國的兩個大黨入面都已經是千瘡百孔，亦都很難團結一致，最後只能夠由無黨派人士出任美國的總統，咁又會令到美國總統的權威係進一步弱化，而且對民意的依賴咧係更加高，結果是越嚟越唔能夠對行舉國體制的對手，即係中國啦，進行有效的回應，只能夠後發制於人。入面其實都是作者自己對美國啊，或者是英國啊，或者是歐盟等等的警惕嚟嘅。咁佢亦都會強調啦，美國係沉醉於昔日嘅強大，對一切佢哋以為行之有效嘅行事，其實都已經係盲目，唔係再點思考啦，只係識得跟翻既定嘅程序去行，失去咗對未來嘅想像，即係冇咗所謂嘅 imagination 呢樣嘢咧，係作者不斷提嘅。但是相反的就是说他的对手中国、俄罗斯等等都是一心一意要改变，又甚或是颠覆现有的秩序，是会不惜任何的代价异想天开，都是要争霸同埋要取代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于是换句话讲，就是这些对手就是会充满着 imagination 了。咁就會令到譬如話中國呢類國家好容易有個衝動或者誘因去自我製造一啲國際嘅危機，等美國以為中國呢只不過係繼續以前嗰套，即係話製造小危機攞啲著數，即係我哋講過好多次嘅 brinksmanship 呢一個策略。 但就唔知道其實中國係刻意通過呢一類嘅小危機去部署，其實就係要改變成個遊戲規矩。跟住呢本書亦都係不斷提醒我哋啦，新時代嘅戰爭最重要嘅戰場係喺網絡嘅世界。而呢方面咧，中國呢一類咁樣嘅體制嘅國家啦，嚇係防守得非常之好嘅，因為乜嘢都話國家安全啊嘛，就唔似西方嘅自由世界，幾乎咧係唔可能守住網絡安全嘅。只要中國係研發到最尖端嘅黑客嘅科技，好似呢本小説所預言咁樣，就可以癱瘓美軍一切最先進嘅武器，出奇制勝。而呢個亦都係目前中國解放軍一個好大嘅憑藉。但係相反，如果美國要咁樣做，究竟做唔做到呢？道德嘅問題、同私人企業嘅合作嘅問題等等，都係會投鼠忌器嘅。咁呢個又帶出下一點啦，作者都會係反覆提到啦。西方畢竟係和平太耐啦，做咗領袖太耐啦。所謂左膠嘅勢力係非常之龐大，民間普遍係厭戰。咁即係話佢嘅對手係有咗國內，即係西方國內嘅先天盟友喺內部制約。一旦出現咗真正嘅戰爭，其實中國、俄羅斯等等係可能可以如取如攜嘅，因為就算你話民水火雨咁樣各取所需，只要美國真係出兵回應，咁喺呢啲嘅叫做所謂左膠嘅配合之下，即係話雙方大家都係打緊仗啦，即係大家都係冇道德高地啦，咁即係話純粹就係靠力量取勝啦。咁你靠力量取勝，咁就即係冇曬以前所謂建構出嚟嘅規範去制約咯。所以根據呢本書嘅推測，好似話波蘭嘅走廊呢一類嘅戰略地段，俄羅斯喺危機當中就可以隨便咁樣吞併啦。小説亦都假定喺中國而家呢個政體去做咗一波嘅危機之後，咁自然個目標之一都係會台灣啦。咁佢就會先以網絡嘅武器擊敗美國嘅第七艦隊，跟住就會突然包圍台灣嘅本島。呢個時候，根據呢一本書嘅預言，台灣嘅立法院就會召開緊急會議，宣布解散政府，邀請解放軍進駐，以免有更大嘅傷亡。呢個時候咧，中國散佈喺台灣內部嘅暗子啦、第五中隊啦、特工啦等等，就會派上用場。咁即係話兵不血印就可以打贏呢一場仗。咁當然啦，呢啲就係佢嘅推論，但係亦都係有現實基礎嘅。小說亦都係假定美國，呢個就係重點啦，係以台灣嘅淪陷作為紅線，但係所謂嘅紅線咧並唔係口講嘅，因為咁係會反映咗美國真係會喪失咗成個印太地區嘅領導地位，或者係全球嘅領導地位。所以呢條紅線一過，根據呢啲嘅作者推論，佢係會不惜對中國嘅本土城市用戰術嘅核武嘅。咁戰術核武同埋戰略核武係唔同，戰術核武都只不過係相對要局限傷亡，雖然都係講緊要會造成幾百萬人死亡嚇。咁作者係會假定啦，中國係會相信連戰術核武都係唔敢用，所以一旦本土係被戰術核武攻擊，喺龐大嘅愛國主義壓力之下，亦都唔可能唔以戰術核武對付翻美國嘅城市還擊。咁樣落去，如果係冇第三方嘅有效調停咧，戰術核武慢慢就會升級做戰略核武，咁人類就會滅亡啦。有趣嘅係，小説對中國官場嗰套認識居然係十分之深。咁可能係呢啲嘅前軍官啊等等，可能喺翻工嘅時候係受過唔少嘅閒氣啦。咁小説係講到喺中國共產黨呢個政權入邊，越係高級嘅人，越係唔需要具名負責嘅，咁大家可能而家對呢一套都係心中有數啦，就會係任何決策都係會由一批可能係子虛烏有嘅所謂辦公室去具名，如果出咗問題咧，就係由下屬去孭啦。咁呢一套結合中國傳統官場特色嘅中國文化，可能係中國舉國體制嘅一個漏洞，但係對當事人嚟講，正正係滴水不漏嘅。小說亦都係會預測啦，中國建立緊嘅反美聯盟實力係唔可以低估嘅。入邊中國、俄羅斯啊、伊朗啊、北韓啊、敍利亞、白俄斯、巴基斯坦等等，係已經係聯成一線啦。咁呢個軸心也好，盟軍也好，咩名都好啦，
再加上其他一帶一路的所謂參與國，他們加起來的總體經濟、軍事、能源等等的實力可能是已經超越於西方陣營，所以這個亦都是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了。當全球這個這樣的陣營總實力並駕齊驅，甚或超越了現在的領袖，戰爭似乎就不可避免，而這本書亦都是 echo 這個這樣的假定的。這本小說是沒有提到其他幾個重要周邊國家的角色，畢竟它是小說，譬如說日本、越南等等，但是他們未來可能才是首當其衝，成為了中美衝突的前線。小說入面假設的三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是南海的衝突，其實亦都可以在越南又或者是日本的東海問題等等身上去展開，所以這本書是受到不少日本、越南等等這些國家的決策層所關注的。咁當然啦，到咗2034年，香港仲有冇角色呢？咁而家我哋睇落去都心中有數啦，亦都無謂再傷大家感情啦。咁中美嘅爭霸形勢係全球都知道啦。其實我哋會有時會忽略咗次等嘅強國，亦都會利用呢個機會嚇，即係韜光養晦，希望中美咧係兩敗俱傷，跟住咧就係以和平使者嘅姿態出現，希望可以取而代之。在這本小說裡面，這樣的國家就包括了俄羅斯、伊朗和印度。而根據這本書最後的結論，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後巧妙地成為了新霸主的居然是後發先至的印度，聯合國的總部居然是會搬到印度的首都新德里，伊朗亦都是會得償所願，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這樣的結局自然是很出人意表，於是我們又要再看看一個問題了，為什麼中美大戰核戰之後兩敗俱傷，反而是根據小說的預測會是印度遇人得利呢？咁呢種預言咧，其實都係曲線流露咗一個信號，就係話西方係需要印度呢個盟友噶，但係又唔係需要完全直接咁樣明刀明槍嘅結盟。今日由亞太呢個名詞變做印太，一個大嘅原因就係要將印度洋特別係印度包含喺美國嘅大戰略入邊。而家美國、印度、澳洲、日本等等嘅所謂即係呢個四國關係，亦都係似乎變咗一個制衡中國或者圍堵中國的一個實質的準聯盟。但是其實印度一直是維持相對的獨立性的， 是不希望成為一個純粹緊跟美國的工具，畢竟它都是一個人口大國，很快就會超越中國成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而它的高科技產能亦都是有很優秀的表現的。所以這本書最後的結論就是希望必要的時候印度可以取代美國，成為了新美國，就算美國因為剛才我們提過種種內部的原因是要衰落了，印度都可以接棒去繼續自由主義的價值觀。當然這樣是一些一廂情願，但是我們看回客觀的事實又不是沒可能的。美國已經是有了大量的南亞移民，現任的副總統何錦麗他也是來自印度的家庭。印度本身雖然就不是移民的大國，但是它是有長期被英國殖民的歷史，亦都是用緊英國的典章制度。在東西方文化之間的融合呢，它是比中國做得完善很多的。再加上印度教的傳統文化習慣了滿天神佛，對接納西方文明擺放在他們自己的道統之內呢，亦都是會比中國容易的。所以對美國來說，這個始終是比較可靠的東方盟友。雖然印度亦都係有民主國家之名啦，但係呢本小説入邊其實亦都不斷強調啦，真正嘅印度決策者咧，依然係以非正式嘅身份活動，通常都係啲大家族嘅成員，無論佢哋有冇正式嘅崗位喺政府，佢哋都係充滿影響力嘅。咁呢種家族嘅制度咧，其實某個程度上亦都可以填補咗民主政體嘅不足。呢本書係多番強調呢一點嘅。結果印度的施政反而是比美國得到更多的連貫性，可以突破到政黨政治的局限，反而美國式的民主又會令到國家缺乏長遠方向，慢慢就會原地踏步了。有趣的是，這本小說裡面不少的美國軍人同樣是來自美國的世家，這樣才可以跟印度的大家族做對口的溝通。家族都是某種形象化的表述，簡單來說就是一個長久有實力的既得利益集團。反而如果單純是靠基層讀書上位的美國夢，在未來的時代亦都可能不再容易出現了。問題是以目前的情況來說，小說對印度的實力 似乎亦都係過分高估。印度聯邦政府嘅權力始終係好難同中國呢一種一條邊由上而下嘅舉國體制相提並論，因為冇底線啊嘛。反而係更加似美國係受到各式各樣地方文化、宗教等等嘅制約。而印度嘅 IT 產業咧，雖然係傑出，但係佢哋係咪可以配合政府嘅大政策？效率是否真的咁高？呢些都是未知之數。不少同印度合作過的香港朋友對呢一點亦都係充滿幾多嘅問號。不過印度確實係正正推動緊所謂嘅數位轉型，希望係成為半導體嘅供應國。呢一方面希望可以超越中國，突破中國嘅技術瓶頸，跟住就可以有更多嘅所謂議價能力，即係 bargaining power 啦。中國長期以嚟咧都係睇唔起印度嘅，淨係會覺得啊幾時可以超越美國啊？但係印度咧一直以嚟都係當中國係主要嘅對手。中國眼中會有美國嘅威脅論、美國嘅圍堵論，但係印度嘅民族主義者每日都係講緊中國威脅論、中國圍堵論。我哋睇翻印度嘅大報對中國嘅仇恨非常之深，對1962年嘅中印戰爭嘅恥辱係沒齒難忘。咁所以喺未來國際形勢嘅合縱連橫咧，我哋亦都唔能夠只係睇翻中國同埋美國，對好似印度呢一啲嘅潛在大國，亦都係有足夠關注。咁當然啦，呢本書始終都係小說，2034年也好，2024年也好，2044年也好，邊一年有冇戰爭都好，呢啲我哋經常強調，我哋重視嘅係結構。而不是一些虛擬的情節，我們講的是一些結構的研究，而不是講水晶球的玄學。正正因為這樣，這本書剛才我們講過那十幾點的結構確實很值得我們關注。如果這個趨勢繼續下去，早晚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絕對是符合邏輯的推論，怎樣可以趨吉避兇，怎樣可以令到人類不用出現這一劫，怎樣可以令到我們心目中真正相信的那種意識形態、核心價值、普世價值會被另外一方的純威權政體由上而下這樣取代？如果我們大家心裡面都有共同的盼望，對這一類的小說縱然不需要過分地著緊，但是亦都好應該思考人類的未來。畢竟我們處在歷史的交叉點，怎樣行下一步，不是只是香港人的事，不是只是整個地區的事，亦都是全體人類未來的大事。